这里是诺比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团员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1月9号，公元2008年2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中间道路民众运动首届大会在南斯拉召开；印度全国宣传鸡蛋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备受各界关注；美国新泽西举行人权生活团体介绍会；基督五国界发布2008年报告，批评中国暴行；中共对好莱坞导演拒绝担任奥运艺术顾问表示遗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向西藏民众进一步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以及在流亡藏人中是否继续实施中间道路政策展开调查工作，支持和拥护中间道路的部分藏人联合于今天星期五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的达伦萨拉西藏永林学校会议大厅中召开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第一届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茨仁、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云登加索和藏裔黎村学员仪式亲热，以及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西藏僧俗民众等约400人参加了今天的大会开幕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分别向大会致函，表示支持和赞扬。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自1988年在欧洲议会中提出无颠和平方案后，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积极支持和拥护这一和平路线，并展开过各种非暴力活动。过去20多年里，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中也对此举行过详细讨论。达赖喇嘛表示，1970年邓小平先生公开表示，除了独立之外，其他人和事进度可以进行谈判后，开始推行了用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尤其在欧洲议会中提出的无电和平方案得到了美国和欧洲联盟未收的国际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与肯定，因此西藏民众要提高知识水平，共同展开各种和平非暴力活动，为西藏人民争取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是至关重要的。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函中指出，虽然自己因行程繁忙没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完全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因为至今没有比这一立场更有效力的解决藏人问题的方法。因此萨迦达赤仁波切还鼓励民众积极拥护和支持中间道路，并祝愿大会能够顺利成功。首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按照目前全球政治局势，西藏问题不会随手得到解决，但值得高兴的是，在过去49年里，世界人民关注西藏问题的这种良好局势持续得到扩大，这算是一种契机。桑东仁波切说，着重经济利益的现代化社会中，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具备了西藏问题完全从世界上消失的能力和条件。但是西方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没有遗忘西藏问题，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这主要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伟大思想中间道路，即藏种问题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来争取的成果。因此西藏民众要了解这种国际局势和中间道路的可行性是非常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还引述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以持续50多年的谈判至今未获解决的过程指出，有些人怀疑藏种展开六次会谈没有取得成果，但同中印50多年的边界谈判相比，我们可想而知，解决藏种问题也需要多次接触和谈判才能取得成果。因此西藏人民要按照达赖喇嘛的正确指引，要做最坏的打算，坚持到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止。桑东仁波切还要求反对中间道路的有关人士，首先应该要正确认识和研究中间道路的实质内涵，并提出比中间道路更有效力的活动方式。如果这一活动将得到全体西藏人民的支持，届时中间道路就可以自行废除。桑东仁波切最后指出，按照国际政治局势和西藏目前的现状，他认为中间道路是解决藏种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呼吁主办这次大会的有关人士将来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提高民众对中间道路的认识与了解。另外，会议主办者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云登加措和丹皮拜藏分别详细介绍了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和相关筹备工作情况。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东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受各界关注。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奥里萨邦地方西藏青年会为了在北京奥运会前扩大宣传西藏问题，从奥里萨邦首府巴汉布正式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今天抵达印度南部基乃城市。这一活动在所到之处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本台消息，印度奥里萨邦拼措林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有八名该组织成员和部分汽车驾驶员以及摩托车修理工等共计12人参加的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于本月9号藏历新年初三在奥里萨邦首府巴汉布正式启程。在将近一周的时间内，他们跨越了印度三大城市，包括印度安德拉邦的维夏卡巴丹城市和维吉瓦拉城市，以及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基乃，所到之处通过散布传单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西藏现状。活动受到各界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参加活动的印度奥里萨邦拼措林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南杰次任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次全程长达15000公里的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摩托车周游活动计划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他说，展开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向印度全国民众宣传西藏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国际社会抗议北京在奥运会前犯下的侵权罪行。他继续表示，西藏严重缺乏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在中国政府实施的移民与同化政策下，西藏传统文化面临灭绝危机，这些现状在国际上是众所周知的。对此，为了在印度全国从上至官员下至平民之间扩大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西藏问题并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这场活动全程将跨越15000公里，目前已经走完1650公里。朗杰次任还指出，参加活动的12位人士中，年龄最大的是64岁，最小的是22岁。截至今天，所有活动者身体状况良好，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目前安全抵达基乃。今天在当地通过媒体广泛宣传西藏问题，明天星期六将前往印度最南部地区肯亚库马里继续展开活动。印度奥里萨拼措林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南杰次任最后呼吁，依据自由国度的全体藏人把握北京奥运会的机会，肩负历史使命，从现在起扩大展开更具实效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他们也计划在结束这场活动后，将继续展开不同方式的活动，来争取赢得西藏的自由斗争。
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即将到达大纽约地区的全球人权生活传递活动，于本周三13号在新泽西北部的派特森博物馆举行介绍会，向新州各界和公众介绍了即将抵达的人权生活传递活动的主要目的和宗旨，为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界人士提供了交流平台。根据希望之声消息，这次介绍会由人权生活传递美国联络部主任苏珊·帕莱格主持，新泽西派特森市市长托雷斯、新泽西工业联盟委员会主席斯蒂夫、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敦斯特、反对枪支摘取器官医生组织代表纳托医生、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仁巴丹、联合犹太裔社区组织主任瓦恩德女士等有关人士在介绍会上分别发言，批评中共践踏人权，剥夺公民的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权。与会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世界上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并指责中共举办2008年奥运会违反奥运精神。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敦斯特先生表示，他相信通过举行全球人权传递活动，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破坏人权的现状，更有利于帮助中国改善人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基督五国界组织发布2008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批评中共暴行。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于本周33号发布2008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批评全球多国政府欠缺对新闻自由的承担，并特别指责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政治意见人士、网民以及新闻自由捍卫者最多的国家。根据大纪元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检视了全球98个国家的记者状况。该组织谴责全球多国政府在捍卫言论自由上无能、懦弱以及虚伪的表现之外，还担忧未来数月内持续将发生针对媒体的暴力事件。报告指出，似乎世上只有国际奥委会相信中国政府会在奥运开始前对人权问题做重大让步。虽然中国政府在1月份新通过了比较宽松的外国记者管理条例，但是在2007年仍有80多名外国记者在中国被逮捕或者在工作时被远警干预，而前往西藏和新疆采访则总是难上加难。5月，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驻北京记者马斯和美国麦格拉奇新闻集团驻中国记者张森被中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召见，后者抗议他们在采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中有违记者职业道德。实际上，这两名记者刚到西藏首都拉萨就已经被便衣警察跟踪，曾经接受他们采访的几位藏人被处以罚款。中共警察还阻止马斯前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采访。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政府对舆论和新闻的控制在那些有独立倾向的地区更加严厉。去年11月份，西藏礼堂藏人荣耶阿扎为首的4名藏人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与国外间谍组织合作、威胁国家安全罪判处了3到10年有期徒刑。在新疆，著名的维吾尔女独立分子热比亚的儿子阿利姆因为在网上发表反动文章，于2007年4月17号被判以9年监禁。报告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政治意见人士、网民以及新闻自由捍卫者最多的国家，他们在狱中经常遭到狱警的殴打和折磨，以及强制参加劳动等。目前中国至少有51名网民因为在网上自由发表他们的观点而被捕入狱，但这些控制并不是只局限在中国大陆内，同时还延伸到了西藏。中国当局还关闭了多家西藏网站，其中包括西藏青年论坛网，以此剥夺了西藏学生表达他们对政府政策意见的工具。另外，中国警方不断逮捕那些呼吁在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状况的意见人士和博客作者。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对好莱坞导演拒绝担任奥运艺术顾问表示遗憾。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对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辞掉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决定后，中国表示遗憾，并再次警告不要把北京奥运政治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宪超说，有人试图将达尔富尔问题同中国对苏丹政策甚至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如果这是对中国政策不了解尚可以理解，但若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不会接受。中国媒体报道了刘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讲话，但是只字不提斯皮尔伯格辞掉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的新闻。刘建超再次为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是国际社会不带偏见的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早些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还发表声明说，达尔富尔问题既不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是由中国造成的。声明说，某些组织和个人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是完全不理智、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 BBC 驻北京记者雷诺兹说，斯皮尔伯格是个国际知名人，他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对中国是个巨大挫折，现在问题是是否会有更多的人仿效他的做法。雷诺兹说，中国的政策一向是尽可能把政治和奥运拉开距离，但是现在这个距离又被拉近了。他说，现在参加北京奥运的人都可能会被要求参加所谓的斯皮尔伯格的测验，要回答的问题是，与中国合作你会心安吗？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